特雷格·基纳博士《使徒行传》第14讲《使徒行传》12-14 章 Copyright 2024克雷格·基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教导《使徒行传》，这是第14节《使徒行传》第12章和第13章。卢克在安排材料方面非常出色，他一直在谈论彼得和耶路撒冷教会。在《使徒行传》的后半部分，他将重点关注保罗。现在他在彼得和保罗之间来回切换。在最后一次过渡期间，他讲完了在安提阿发生的事情。现在安提阿教会在第11章和第30节中派遣扫罗和巴拿巴前往耶路撒冷救济饥荒。在第12章和第25节中，路加将再次与巴拿巴和扫罗一起救济饥荒。与此同时，这是他最后一次关注彼得和耶路撒冷教会，尽管其中一些发生在凯撒利亚。在第12章第1至17节中，我们了解到彼得的获救。现在迫害真的越来越严重了。西律亚基帕一世是西律大帝以来第一位犹太国王。由于他与罗马皇帝是朋友，所以他被允许当国王。这是从41岁到44岁，那时他被允许在犹太做王。他是希罗底的兄弟。如果你还记得在马可福音第6章中读过有关希律的故事，那就是加利利分封王希律安提帕。他娶了他兄弟的妻子希罗底。希罗底的亲兄弟是希律阿格里帕一世。在卡里古拉成为皇帝之前，他是盖乌斯卡里古拉的党内好友。他成为自他的祖父希律大帝以来第一位正式的犹太国王。他的祖母玛丽安是一位哈斯蒙尼公主。这让人们对他印象很好，因为希律大帝是以图买人。所以他的人民很高兴。这是第一个犹太国王，他的血管里也流淌着哈斯蒙尼家族马卡比家族的血统。他很受人民欢迎。他也非常渴望取悦他人，这有时会让他在罗马陷入麻烦。他挥霍金钱试图取悦那里的每个人，结果却负债累累。他在犹太也做了同样的事。他非常渴望取悦，因为事实上这里的文字说他想取悦犹太教徒，尤其是最保守的宗教犹太教徒。所以他强调自己的犹太身份，就像他在罗马时强调自己的罗马身份一样。你知道，在罗马就做罗马人做的事。好吧，在犹太时就做犹太人所做的事。他想取悦人们。他非常支持法利赛人经常去圣殿。我们从约瑟夫斯那里知道这一点。好吧，他逮捕了约翰的兄弟詹姆斯。雅各确实如其所言，但在新约中出于某种原因，雅各总是翻译雅各。然后他将他斩首，就像路加福音 9.9 中施洗约翰被斩首一样。在这个时期，通常使用剑而不是斧头。斩首被认为更为仁慈。这对于罗马公民来说尤其必要。但作为国王，他掌握着使用权、短剑、剑权、生死权。公会没有这个。他们必须得到总督的批准，但在这短暂的时期内没有犹太总督。这只是他自己的统治。这实际上引发了犹太民族主义不断增长的时期，正如他们所说，哦，我们可以拥有自己的国王。当悲剧降临到我们身上时，我们该怎么办？詹姆斯被斩首。现在彼得被捕了。这是两位主要使徒。教会能做什么？第12章第3节。这是在除教节期间。一起读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人会记得路加福音第一卷中，路加福音 22.7 节中耶稣被处决的时间。阿格里帕有时为了公共娱乐而处决人。这是他取悦人们的方式的一部分。我们从约瑟夫斯那里知道这一点。这是公共娱乐活动。在节日里这样做是一种警告，但他的人数也是最多的，不仅是警告，而且是那里欣赏娱乐的人数最多的地方。我们知道希律亚基帕一世向犹太以外的外邦人慷慨解囊，但他的政策更受犹太臣民的欢迎。他迎合了大多数人的奇想。他在凯撒利亚的士兵，他在凯撒利亚的外邦士兵，他们必须对他负责，即使他们是罗马的士兵，他们也恨他。我们也从约瑟夫斯身上看到了这一点，但犹太人都爱他。第12章4地点。阿格里帕一世住在耶路撒冷。这可能是彼得被捕后被监禁的地方。 它可能位于上城附近的安东尼亚要塞。那是你们军队最多的地方。事实上，那里有一支罗马队列。一些学者认为，他在此期间只会使用犹太士兵。也许不是立位圣殿守卫，而是他自己的犹太士兵。这不是我们在约瑟夫斯那里读到的。我们在约瑟夫斯身上读到的是，他使用了罗马军队，即已经驻扎在犹太的罗马大队。但每人有四名士兵，分四班。因此，在任何特定时间，都会有四个士兵看守彼得。在12:6中，每条锁链将彼得绑在一名士兵身上，然后有两名警卫在外面站岗。这应该是相当安全的。你会期望他非常安全。在12:8-11，主的天使出现，吩咐彼得穿上鞋，穿上外衣。监狱通常不提供衣服。所以，无论你因什么原因被捕，这就是你所拥有的，除非有人额外给你带来了其他东西，并且他们可以通过经常索要贿赂的警卫来获取这些东西。但无论如何，外层斗篷可以用作毯子，但现在他需要它作为斗篷。他被告知要穿上这些，他就穿上了。他的锁链掉了下来。希腊人说，门自动打开。这种语言被用于许多其他古代作品中。欧里庇得斯记得他谈到狄俄尼索斯释放了他的追随者。他松开了铁链，打开了锁着的门。但这种门自己打开的语言，从荷马到约瑟夫斯都有。这在古代文学中随处可见。但他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在《使徒行传》5中看到的，你不能与神对抗。詹姆斯死了，彼得活了下来。我们并不总是明白为什么神在一种情况下干预，而在另一种情况下神不干预。但彼得还有工作要做。正如我们在《使徒行传》中看到的那样，他是该工作的一部分。在《使徒行传》15中，他将再次被提及，因为他帮助完成了支持外邦人使命的转变。但阿格里普姆比公会拥有更直接的权利。他的守卫比你在《使徒行传》5中读到的守卫更有效率。所以他来彼得快要死了。他已经睡着了，但人们正在为他祈祷。毫无疑问，他们也为詹姆斯祈祷，但他们正在为他祈祷。现在彼得在哪里？也许他在上城的某个地方。这表明可能是安东尼亚要塞，他位于圣殿山上，也是罗马大队所在的地方。但从安东尼亚要塞出发却是一条直达上城的道路。你可以走一条主干道，如果那是你走的路的话，只要穿过一个拱门，你就已经到了上城了。我们怎么知道他去了上城呢？他要去的家是约翰·马克的母亲家。他有一个外门。他有一个充当搬运工的仆人。可能不是很富有，因为仆人似乎不仅仅是搬运工。他必须走到门口。他没有在门口等着，但无论如何仍然是一个有钱的家。在《使徒行传》之外，我们从哥罗西书4:10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可和巴拿巴是亲戚。我们还从《使徒行传》4:36和37知道巴拿巴有一些方法。因此，所有这些都支持这样一个观点，这是一个相当富裕的家庭，肯定比平均水平要好。同样从4:36，我们知道巴拿巴是利未人。所以这可能是一个利未家族。他们甚至可能与祭司贵族有一些联系，即使不是精英级别的，至少也有某种联系。因为有很多富裕的祭司住在耶路撒冷上城，也有一些住在耶利哥。现在这个家里正在举行祈祷会。房子越大，可以容纳的人就越多。所以这里自然是举行祷告会的地方。在教堂存在的前三个世纪里，教堂使用的是住宅，而不是特殊的建筑。我们在罗马书16:5和新约圣经的各处都读到过这一点。一些贫穷的犹太教堂在拥有犹太教堂建筑之前也必须这样做。耶路撒冷大型教堂可以在圣殿聚会，圣殿被认为是公共空间。但在这个迫害严重的时期，教会是在地下的，在家中聚会比在公共场所聚会要好得多。关于这个家我们还知道什么？玛丽是约翰·马克的母亲。马克是一个拉丁名字，因此这来自一个可能对罗马更有利的家庭。这并不一定表明他们是罗马公民，他们是我们之前谈到的浪子会堂的成员，但他至少不表明典型的犹太民族主义。因此他们可能再次与更富裕的耶路撒冷人联系在一起。 玛丽是犹太和加利里最常见的女性名字。这就是为什么在福音书和使徒行传的前半部分里到处都有她。同样，我们在使徒行传中找到的名字也适合这些地点。这些名字并不是后来的教会所编造并投射回犹太或耶路撒冷的。仆人的名字叫罗达。罗达 Rodad 的意思是玫瑰，这也是当今许多圈子里经常使用的名字。这是当时对仆人的普遍称呼。现在家庭仆人实际上往往比在田里干活的自由人过得更好。与耕种土地的农民相比，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往往更好，有更多的社会流动性，更有可能获得自由并获得某种更高的社会地位。然而对于女性来说，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外邦世界的女奴隶，有时甚至是男孩，都遭受过性骚扰。即使在犹太圈子里，也禁止对仆人进行性骚扰。但他必须被禁止这一事实表明，对于一些奴隶主来说，这种诱惑是存在的，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这样做了。然而他在这里很重要。这是约翰·马克母亲的房子，这是玛丽，所以罗达不太可能经历这种情况。从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认识彼得，他是那里基督教社区的一部分，他是这个家庭的一员。这并不是纵容奴隶制，而是说这是文化的一部分。与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大多数人相比，罗达的处境并不是特别糟糕。其中 70% 至 90% 是自给自足的农民，或在别人的庄园里工作的农民。12:14-16 靠着神的恩典学习信心。有时他无论如何都会回应我们的祈祷，即使我们没有应有的信心。尽管他们祈祷，詹姆斯还是被处决了。但请注意他们祈祷会的目的。在第12章和第5节中，教会正在为彼得祈祷。他们正在祈祷他获释。那么当上帝释放他时会发生什么呢？他们并没有真正期待这一点。他们很惊讶。罗达来到门口。彼得在敲门。他来到门口。他看到是彼得。他非常兴奋，当彼得还在门口时，他跑回去告诉其他人。他们不相信他，就像路加福音第24章中门徒们不相信坟墓里的妇女一样。他们说那是他的鬼魂。我的意思是，首先他们说你疯了，他们也对坟墓里的女人这么说。他们说这是他的鬼魂，这是他的天使。就像路加福音第24章中他们认为耶稣是鬼一样。有一些流行的传统，一人死后变得像天使一样。但讽刺的是，一位天使刚刚救了彼得。这才是真正的彼得。但这并不是说故事在谴责他们的信仰，尽管他可能是在嘲笑他们缺乏信仰。因为彼得本人最初并不认为他是被天使释放的。他以为自己看到了异象，直到他走出寒冷的夜风，沿着一条街道走下去，才意识到，哦，这真的发生了。所以彼得本人并不相信，尽管他当时正在经历这一切。也许他花了一段时间才醒过来。但无论如何，与此同时彼得正在敲门。现在请记住，附近可能还有其他搬运工。在耶路撒冷上城，许多人的门口都有卫兵。这样其他人就可以向外看，看看是谁在敲他们的门。这是一种危险的情况，对吗？但主会照顾这件事。好吧，彼得向他们讲述了当他们最终让他进来时发生的事情。罗达是唯一一个最初真正相信这一点的人，就像坟墓里的女人是唯一最初相信这一点的人一样。第12章和第17节。雅各，字面意思是雅各。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犹太名字。这与第12章第2节中被斩首的雅各不同。如果他的头能长回来就好了，但是不，那不是同一个雅各。这就是后来出现在使徒行传第15章和第13节中的雅各。卢克的理想观众已经听说过詹姆斯，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为什么不需要以某种特殊方式介绍他。哥林多前书 15.7 和加拉太书 2.9。这是耶稣的弟弟。他因虔诚而享有圣誉。后来当他殉道时，耶路撒冷人民提出抗议。尤其是那些最虔诚法律的人，可能是法利赛人，抗议处决雅各。这意味着什么？好吧，彼得，可能有人对彼得感到不满。他去和未受割礼的外邦人一起吃饭了。 这个消息可能已经传开了，但詹姆斯和阿格里帕在一起可能是安全的。人们可能不希望詹姆斯被处决，这将对教会有所帮助，因为雅各已经认同非常保守的耶路撒冷文化，这可能也是他成长经历的一部分。第12章第18和19节，阿格里帕是如此傲慢，他愿意判处他人死刑，但他接受崇拜并被诅咒。他向警卫询问信息，也许是在遭受酷刑。我想到了奴隶，因为奴隶也受罗马法和希腊惯例的约束，经常受到酷刑检查。所以他检查了他们，然后处决了他们，因为除了这四个警卫之外，他找不到其他任何人可以责怪。一定是他们疏忽了。这是一个致命的案例。在死刑案件中，担任看守的罗马士兵如果让囚犯逃跑，可能会因玩忽职守而被处决。事实上，你必须假设这是共谋。所有的警卫一定都配合了，因为其中两个人被锁在彼得身上，而且锁链已经解开了。然后另外两个人就在外面，彼得不可能在他们看不见他的情况下就过去，除非上帝这样安排，让他们看不到他。这并不是他想要的解释。当说他处决了警卫时，并不是指整个16人小组，而是指当时值班的4人。但你也看到了他的傲慢。他正在谴责其他人死刑。现在，在这个故事结束之前，上帝将判处他死刑。第16章和第27节，你还记得腓立比狱卒准备倒在刀下的情景。在第27章第42节中，士兵们想要杀死囚犯，以免他们逃跑，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有危险。现在这两种情况，他们可能不会被处决，但仍然有风险。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西律亚基帕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人。他通过责怪这些他认为一定有罪的警卫并处决了他们，从而挽救了自己的一些荣誉。在第20节中，提尔和西顿的使者来找他。提尔和西顿的食品依赖进口。大陆上有一些提尔，但大部分还是在岛上重建的岛国。然后他们之间还有一条坡道，是亚历山大大帝之前修建的。但他们没有为自己生产足够的食物。他们部分依赖犹太地区获取食物。阿格里帕一直隐瞒着其中的一部分。所以现在他们需要过来对他说一些奉承话等等。约瑟夫斯告诉我们，这实际上是在凯撒利亚的剧院发生的。因此，尽管他通常住在耶路撒冷，但他此时已经回到了罗马首都朱迪亚所在的凯撒利亚。阿格里帕喜欢炫耀他的力量，就像他在第21节中所做的那样。路加提到他的王袍，约瑟夫斯也提到了他们，并强调了他们的辉煌。阿格里帕在另一个场合的自我表现导致了亚历山大的反犹太骚乱。约瑟夫斯在凯撒利亚剧院描绘了这一特殊场景。该剧院是由他的祖父西律大帝建造的。这个剧院的地基至今仍然存在。这是他们聚集在一起的一个特殊场合。如果我们正确理解经文的话，这可能是皇帝的生日。约瑟夫斯说，阿格里帕正在炫耀他的权力。他的谄媚者称赞他是希腊东部常见的神。他是盖乌斯·卡里古拉的朋友。盖乌斯·卡里古拉现在已经死了。克劳迪乌斯是皇帝，而盖乌斯·卡里古拉则是试图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树立自己的形象，并要求将自己奉为神的皇帝。据我们所知，阿格里帕不鼓励这样做。但此刻，阿格里帕显然他的力量已经冲昏了头脑。他很高兴受到崇拜或奉承，就好像他自己是神一样。请记住，他喜欢取悦人们，而这些人都是外邦人。但即使是日耳曼尼库斯，他在亚历山大时是一位著名的将军，被人们尊奉为神，也拒绝了这种赞扬。除了皇帝之外，每个人都应该拒绝这种赞扬。事实上，皇帝不喜欢有人接受这样的赞扬。在这种情况下，他并没有转移荣誉。约瑟夫斯说，他在经历了5天的胃痛之后，立刻就崩溃了，死了，享年84岁，对不起，54岁。肠道疾病和蠕虫导致的死亡被认为是特别可怕的。对于暴君来说，这被认为是适当的死亡。我们还有其他一些暴君以这种方式死去的故事。但约瑟夫斯和路加都谈到了阿格里帕的可怕死亡。卢克说他被虫子吃掉了。所以行使生死权的亚基帕想要杀死彼得，结果彼得活了下来， 而亚基帕却死了。真正掌握生死大权的人，是了解我们每一根头发的人。我们不必害怕。你知道，如果我们确实为福音服务而死，我们就可以相信我们是在神的手中。他和我们在一起，并且会和我们一起度过那段时间。如果他拯救了我们，他就拯救了我们，我们也为此感到高兴。不管怎样，我们知道他是负责人。第12章第25节到第13章第3节，安提阿差遣传教士。这在犹太教中并不常见。旅行者会随身携带犹太信仰的信息。他们中的许多人很乐意传播他，但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派出传教士。但请记住，大树的扫罗有上帝赋予他的呼召。巴拿巴知道这件事。而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也到了教会派他们出去的时候了。尽管有第一章第八节，犹太使徒此时仍在耶路撒冷。我们仍然在第十五章第六节中听到他们的消息。他们期望他能起作用。福音将从耶路撒冷传播开来，外邦人将来到耶路撒冷接受上帝的律法，或者至少从耶路撒冷听到他。但安提阿在外邦人的使命中特别成功。第11章第19至26节。他们对此有一个特殊的意象。他们可以肯定这一点。第12章第25节。巴拿巴和扫罗从耶路撒冷返回安提阿的旅程，他们向耶路撒冷交付了一些东西。当然，这留下了一些悬念，因为也许当阿格里帕处决人时，他们就在那里。但他们返回安提阿的路程大约为400英里。那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旅程。古代老师有带徒弟的习惯。巴拿巴带着年轻人马可一起去。也许此时他正值青少年时期。同样，在13岁左右，这个时期他们还没有举行成人礼，但在13岁左右，或者可能是在男孩进入青春期后不久，他在犹太圈子和地中海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被认为是年轻人。在罗马可能是15、16或类似的数字。但无论如何，马克此时可能已经是一个青少年了，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团体旅行比较安全。于是他们几个就去了。他们以我们不知道的方式在谈论什么。但至少非常虔诚的拉比认为在旅行时谈论托拉是件好事。他们在旅行时可能确实进行了很多关于圣经的对话，以及上帝在他们自己生活中的伟大作为以及耶稣的记载。路加可能也从保罗告诉他的事情中得到了一些关于耶稣的故事，也许是一些关于恩典的比喻等等。但无论如何，在第13章第1节中，他们回到了安提阿，巴拿巴和扫罗是教会的领袖、监督。这里的监督是先知和教师。所以，不仅仅是从耶路撒冷来到安提阿的先知，而且安提阿也有一些先知和教师，至少在这一点上是这样。也许一些早期的先知留下来了。这些人通过预言或教导或两者兼而有之来讲述主的话语。学者们一直在争论是否所有这些都是全部，或者其中一些在一个方面更强，其中一些在另一个方面更强。西蒙和梅南。Menahem 是 Menachem 的希腊语形式。这是一个犹太名字。Simeon 和 Menahem 都是犹太人的名字，但 Simeon 的姓氏是 Niger。这是一个令人尊敬的罗马名字。他可能是罗马公民。但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仅是西蒙尼日尔，而是西蒙叫尼日尔。所以这是一个昵称。当他被用作拉丁语昵称时，尼日尔的意思是黑色。所以可能就像黑暗西蒙一样。他可能是一名北非皈依者，是北非皈依者的后裔。无论如何，他是犹太人。好吧。鉴于他的名字是西蒙，他可能是犹太人出生的，但也可能是来自更南方的皈依者。他肤色黝黑。卢基亚斯。沙林有大量犹太人口。也许沙林独林中有四分之一是犹太人。所以沙林的卢基亚斯可能是犹太人。卢基亚斯通常是一个外邦人的名字，但散居海外的犹太人也使用这个名字。所以他并没有真正告诉我们卢基亚斯的种族是什么。但我们至少看到了地理多样性，这对国际化的安条课很有帮助。你们的领导团队反映了人口的某些多样性。领导团队主要是犹太人，即使他们来自不同地区，即使他们的祖先在皈依犹太教之前可能有不同的背景。但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谁最了解托拉，谁最有能力教导经文。 马南很有趣，因为他是和希律一起长大的。他与希律王一起长大意味着什么？这可能意味着他们共用同一个奶妈。与继承人一起长大的奴隶，尤其是继承人乳母的孩子的奴隶，通常后来被释放。由于他们与奴隶主的关系，即使作为奴隶，他们仍然拥有强大的权利。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是凯撒的奴隶，那么就有凯撒的奴隶，特别是凯撒的自由人，他们有时比罗马元老掌握更多的权利。因此，这是一个与美洲奴隶制和世界其他地区许多其他类型的奴隶制截然不同的制度。但他可能是一个获得自由的奴隶，但也可能不是。其他男孩也可以在宫廷中与王子一起长大，他们也获得了显赫的地位。安提帕斯在这个叙述发生前十年就已经倒台了。所以希律安提帕实际上发生在他身上的是，他的妻子希罗底，当他的兄弟希律阿格里帕一世成为国王时，他对他的丈夫希律说，现在这不公平。我哥哥刚刚来到这里，他是以国王的身份来到这里，但你却是加利利和佩里亚整整一代人的分封君主。所以你应该向皇帝请愿为王。他说，这并不是一个好主意，这不是罗马帝国的运作方式。但他坚持说。最后他向皇帝请愿，皇帝说，除非我发起，否则没有人谈论成为国王。他放逐了希律、安提帕、希罗底，也跟着他一起去。所以此时他们已经失去了权力地位。因此梅南本身没有任何强大的政治关系。然而他来自一个非常受人尊敬且可能受过教育的背景。他可能是路加有关希律安提帕材料的来源。我们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中得到了一些关于希律安提帕的特殊材料，特别是路加福音，而其他一些福音书中没有出现过。有趣的是，他可能是我们还有何西阿的妻子乔安娜，希律的管家何西阿的妻子。因此与希律安提帕有一些内部联系。现在路加可能只是从保罗那里学到了这些事情。而保罗却从其他人那里学到了这些事情。但无论如何，卢克对此有一些明显的内幕消息。路加福音第13章第2节和第3节。领袖们一起进食。进食通常用于哀悼或悔改。一些犹太人用它来寻求启示。在这里，他们在祈祷中寻求上帝。在我生命中的一段时间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想每周进食一天，而不是为了某个特定的问题。因为我有太多的问题。我永远无法吃饭，只是为了寻求上帝，并以牺牲的方式表达我对上帝的奉献。他听到了不同的祈祷，因为我并不担心，你知道，我必须用这个祈祷进食。只是我和我父亲有关系。当我祈祷，并且我表现出我的奉献精神时，他会听到我的祷告。但无论如何，他们进食并结合祈祷和圣灵说话。现在请记住，圣灵最常与预言性演讲或先知联系在一起。所以在这里，灵的作用是预言之灵。请记住，领袖是先知和教师。所以其中的预言很可能就是圣灵说话的方式。圣灵说，要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执行我呼召他们所从事的事工。他们已经听到了主的声音。所以这证实了他们已经听到的事情。并不是说我刚想到这个主意，你就应该这么做。好吧，有时你将不得不以其他方式等待你自己的确认。但这是主已经对他们说过的话。当主向我们证实，我们感觉到主对我们说话时，这真是太美妙了。其他人有时也会有同样的感觉。这在本案中尤为重要。我的意思是，他们是领导者。他们在一个现有的、不断发展的国际化教会中积极开展事工。但现在他们被派出去，去其他地方开展工作，直接派出去。发送可能意味着他们的票价已支付，这可能是他们执行最初任务时的一种方式，在本例中是前往塞浦路斯。塞浦路斯总督认为，第13章第4至12节中，信使或传令官通常结伴出行。正如我们之前所说，有人陪伴也会更安全。托拉的学生更喜欢有同伴。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旅行时与他们一起学习，或者在旅行时与他们谈论托拉。你知道，如果你所做的只是走路而没有人可以交谈，那可能会有点无聊。但罗马的道路通常情况良好，而且通常很安全，前提是您在白天旅行。我记得在尼日利亚的一个地方， 我们听说晚上有抢劫犯，不幸的是汽车在晚上抛锚了。所以我开车的尼日利亚朋友说，好吧，我要去换轮胎，但是你出去确保没有人从后面撞到我们，因为我们后面没有任何灯车辆关闭时。所以我们发现巴图里 Baturi 一个白人在这种情况下很有用，因为我的浅色皮肤可以反射汽车的前灯。所以很高兴他对某些东西有用，我们就进去了。但我们担心，你知道，我们还没有完全到达城市，天已经黑了。但白天出行通常是安全的。在世界的这个地区，旅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容易，直到接近现代时期，旅行才变得更加容易。13:4，他们从安提阿前往塞琉西亚，那是沿海的港口城市。塞琉西亚位于以西约15英里24公里处。还有奥隆特斯河流向海岸，但他们可以走公路。塞琉西亚本身作为一个港口，也是一个富裕的商业城市。它有坚固的防御工事。由于前面有悬崖等原因，确实很难接受。塞浦路斯是他们自然而然的目的地。巴拿巴了解塞浦路斯。请记住，巴拿巴是塞浦路斯人使徒行传 4:36 分。距离塞琉西亚60英里 ,95 公里。在13:5，他们来到萨拉米斯，这是很自然的。这将是他们来到塞浦路斯的第一个地方。萨拉米斯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可能有超过10万人居住在那里。它有一个很大的犹太社区，可能有几个犹太教堂。所以他们来到这些犹太教堂演讲。熟悉托拉的客座教师自然会被邀请在当地的犹太教堂演讲。我的意思是，通常你只有自己，但是当你有访客时，在萨拉米斯你可能会有很多访客。当你有访客时，如果他们精通托拉，我的意思是，这是保罗。他来自耶路撒冷，曾在耶路撒冷跟随加玛列学习。如果他们没有听说过加玛列，至少他们会尊重他在耶路撒冷跟随一位熟练的老师学习。所以有些人，少数学者说，我们不能相信使徒行传中说保罗实际上在犹太教堂里讲道，因为保罗说他的使命是向外邦人传教。好吧，看在罗马书第11章中，我们看到他也有一个接触犹太人的意向。在罗马书第9章中，他说他甚至愿意为他们的缘故而被基督咒诅，就像摩西愿意为他的子民献出自己的生命一样。摩西说，把我的名字从书中删掉。当然，上帝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你有访客时，在萨拉米斯你可能会有很多访客。当你有访客时，如果他们精通托拉，我的意思是，这是保罗。他来自耶路撒冷，曾在耶路撒冷跟随加玛列学习。但更直接的是，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中，保罗谈到多次被鞭打39下。这就是你在犹太教堂里遭受的殴打。因此保罗在传道期间显然确实在犹太教堂里度过了一段时间。他本可以否认犹太教堂社区并说，好吧，我是罗马公民，我不必经历这个。罗马法会保护他，但他也会被排除在犹太社区之外。他被这样殴打5次的事实表明，他不断回到犹太教堂。当然，他并没有在所有的活动中都被殴打，但他还是不断地回到犹太教堂。因此，保罗自己的目击者信件证实他确实在会堂里讲过话。巴拿巴此时似乎仍然是团队的领导者，仍然有人被称为巴拿巴和扫罗，所以他们可能都说话了，尽管保罗似乎说的更有说服力。我们将在第14章中看到这一点。20世纪初，塞浦路斯犹太社区袭击了萨拉米斯，作为报复，犹太社区被消灭。但在第1世纪，那里有一个大型的犹太社区。在 13:6 中，他说他们旅行了。他们从塞浦路斯东部前往西部。他们可能走的是较新的南路。它比旧的北路短。他们可能在途中的一些城市的犹太教堂里讲道，或以某种方式传道。卢克只是给我们这个简短的总结。他只会用一卷书来讲述早期教会的整个使命。这不是他和他们在一起的地方。途中经过的城市包括西迪乌姆、紫水晶和库里亚姆。我实际上并没有像希腊语那样发音。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我不会按照他们本来的发音方式发音。但无论如何，新帕福斯。帕福斯是塞浦路斯的省会。这是塞浦路斯北部和西部的一个希腊港口城镇。 并与犹太保持着一定的贸易关系。现在那里有一座著名的阿弗罗迪蒂神殿，那不是在新帕福斯，那是在帕福斯老城，距东南约7英里11公里。但同样，这是一个以异教徒为主的地区，但他们被带到州长面前。有趣的是，在塞浦路斯的新帕福斯挖掘出了一座宫殿，这座宫殿被认为是总督的宫殿，所以我们实际上可能知道保罗和巴拿巴被带进来的房间是什么样子。有一个后殿，里面显然有一把非常重要的椅子，可能是总督坐在那里制定法令和判断等等。非常大的房间，墙上有关于阿喀琉斯等各种神话场景的壁画，所以环境非常异教。但这并不能阻止福音的传播。那里有一位犹太魔术师的事实也同样如此。犹太魔术师通常被认为是罗马帝国最好的魔术师。当然，他们在圣经中是被禁止的，而且虔诚的犹太人也不信任他们。但由于犹太人被认为拥有隐藏的上帝之名，因此他们在魔法领域经常受到其他人的尊重。罗马贵族经常将哲学家任命为他们的宫廷。有时他们吸收哲学家，有时他们会请占星师。后来我们将在使徒行传中见到的罗马犹太总督菲利克斯与一位来自塞浦路斯的犹太魔术师成为了朋友。所以我们知道，甚至在这之后的几十年甚至十年后，还有来自塞浦路斯的犹太魔术师。塞尔吉乌斯·保卢斯是罗马公民，但他是真正生活在东方的第一代罗马公民，也是元老阶层的成员。塞尔吉乌斯·保卢斯的家人住在小亚细亚的内陆地区，所以他是作为罗马公民长大的，但也被一些来自东方的思想所吸引。他这里有一个犹太魔术师，这有点像在你的宫廷里有一个埃及人或波斯人，一个波斯魔术师，一个印度智者。这些人特别以一些古老的智慧和一些古老的奥秘而闻名，有时被其他一些人认为是异国情调，特别是在罗马帝国的西部地区。所以他的宫廷里有这位犹太魔术师 13:7 和 13:8。 塞尔吉乌斯·保卢斯 Sergius Paulus 显然是从45年开始担任塞浦路斯的亲执政官，当然是在45和46年。路加一如既往地修正了该官员的具体当地头衔。在塞浦路斯这一时期可能是副领事。塞尔吉乌斯·保卢斯 Sergius Paulus， 我们没有证实他在这一时期担任塞浦路斯副领事的名字，因为我们只有大约五分之一的塞浦路斯副领事的名字，其中大部分已被我们遗失，所以我们只有 20% 的机会，即五分之一的机会知道他的名字。我们不知道这里的亲执政官的名字，但我们确实知道这符合塞尔吉乌斯·保卢斯的职业生涯。他的家人来自小亚细亚内陆地区，因此他成为附近塞浦路斯的亲领事也是有道理的。这符合我们对他职业生涯的了解，也符合我们对他的参议员家庭的了解。 13:9 扫罗也称保罗。那么为什么在这里介绍他的名字呢？对于第一次听使徒行传的人来说，他可能有一些悬念。哦，因为现在他们正在弄清楚，哦，这一定是保罗。但在早期他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尽管他的皈依故事广为人知，但他们可能还是已经弄清楚了。但这里首先提到他还有另一个原因。罗马公民有三个名字 Triae Nomina 和罗马 Cognomen， 这就是保罗的名字。他通常是一个同名词。Paulus 在拉丁语中是小的意思。这表明他可能是罗马公民。我们认识的几乎所有姓保罗的人都是罗马公民。通常犹太父母不想给他们起罗马名字，好吧，有时他们无论如何都会给孩子起罗马名字，但我们不知道保卢斯被这样使用。通常情况下，在耶路撒冷或类似的地方使用这个名字不会受到欢迎。即使扫罗最初来自塔尔苏斯，罗马名字通常意味着，罗马名字保罗通常意味着他是公民。他的罗马名字听起来与他的犹太名字相似。他们听起来相似或有时表示相同的事物是很常见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是相似的声音。沙沃尔沙奥是阿拉姆语，萨卢斯 Saulus 是希腊语，保卢斯 Paulus 是拉丁语。顺便说一句，扫罗可能不会是为他发明的， 因为尽管这是一个便雅悯人的伟大名字，我们从保罗自己的书信中知道他是，但他并不是希腊罗马世界中最好的名字，因为索尔斯的意思非常消极。因此，对他来说，使用保罗这个名字更有意义，尤其是当他身处罗马环境时。因此，现在他处于罗马环境中，他会转换为他的罗马名字，并且建立了良好的联系，因为保卢斯正在与塞尔吉乌斯·保卢斯交谈。在第13章第10和11节中，犹太魔术师埃尔马斯·巴尔吉西斯 Elmus Bartis 反对巴拿巴和扫罗，现在是保罗和巴拿巴的信息。保罗在这次遭遇中领先，之后通常是保罗和巴拿巴。他失明了，保罗宣布了判决。他说，你会失明一个赛季。保罗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也发生在他身上。而且这个人曾经是个瞎子，就像保罗之前一样是瞎子。关于比喻或精神失明和身体失明的戏剧，你可以在旧约先知中看到，也可以在希腊剧作家中看到等等。所以这并不罕见，但他说你会在一个赛季中失明。他称他为魔鬼之子。这也很讽刺，因为这是巴耶稣，意思是耶稣的儿子。耶稣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名字。这是旧约中的约书亚这个名字。在希腊语中他是耶稣。所以他并不是真正的耶稣的儿子。他确实是恶魔之子。他将失明一个赛季来吸取教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权力遭遇战。这位魔法师自称拥有超自然的力量，但真正的力量，神的力量要大得多。我只想在这里就权力遭遇发表一些评论。我的姐夫伊曼纽尔·穆松加 Emmanuel Musonga 是布拉柴维尔大学的化学教授。他拥有博士学位。在法国大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就像我妻子拥有博士学位一样。法国大学历史学博士。伊曼纽尔是一个很棒的人。而且我非常信任他。他是一位科学家。他发表了科学文章。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博士学位一样。法国大学历史学博士。伊曼纽尔是一个很棒的人。而且我非常信任他。伊曼纽尔还在刚果福音派教会的教堂教授主日学。他向我讲述了他的一些学生身上发生的事情。这三个男孩总是粘在一起。有一次，其中一人病得很重。几个月后，他去世了。然后下一个就病得很重了。大约一个月后，他去世了。很快，第三个就病倒了。这时，第三个来到主日学老师面前说，我需要你们为我祷告。我们三个人达成了一致，而那个告诉我们将获得超自然力量的人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告诉我们团体之外的任何人，否则我们就会失去力量，咒语不起作用。但我们在街上遇到了这个人，他想抽取我们的一些血。他说，如果你能吸取我们的一点血，我们每个人都会获得超自然的力量，我们会成为政府部长或其他什么。最年长的一个在做了一个噩梦后病倒了，梦见同一个人来用同一把刀刺伤了他。他生病了，几个月后就去世了。他死的那天晚上，第二个也做了同样的噩梦，他病了。在他去世的那天晚上，第三个也做了同样的噩梦。他说，这没有按照预期的方式进行，然后过来请求主日学老师祈祷。于是，我的姐夫和其他主日学老师联合起来，白天祈祷并进19天。然后他们去祈祷他能摆脱困境，他确实做到了。上次我与伊曼纽尔交谈时，这个男孩现在已经是个年轻人了，仍然很好。我和我的家人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遭遇，一棵树从根部折断，而我们就在我们刚才站的地方被诅咒了。多年来我一直不明白这是怎么发生的，直到有一天我读到约伯记第一章时说，哦，撒旦确实有能力炸毁房屋和类似的东西。但上帝保护了我们。我不太喜欢讲述我自己的故事，因为他们并不令人愉快，所以我将主要专注于讲述别人的故事。但罗德尼·拉格万博士 Dr. Rodney Ragwan 是我的好朋友，一位来自南非的印度浸信会教徒，也是我之前任教的神学院的同事。他给我讲了一个他祖父的故事。他是从他父亲那里听来的。当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奇迹的书并做关于这类事情的附录时，罗德尼帮我联系了他的父亲，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从在场的一个人那里得到这个故事目击者之一。 他的祖父是德班的印度浸信会教徒，在市场上遇到一个人，他说，好吧，我要向你展示我的精神非常强大。今晚午夜左右，我的灵魂会来拜访你，你会发现我的灵魂比你拥有的任何东西都更强大。那天晚上，一家人一直在祈祷和进食，直到大约11点45分，在大约20分钟的时间里，他们听到房子周围有巨大的脚步声。罗德尼的父亲对此记得很详细。这就是那种会留在你记忆中的事情吧。但随后什么也没发生。第二天在市场上，该男子向罗德尼的祖父承认他的精神无法进入。主保护他的子民。许多修灵者都是通过力量的遭遇而皈依的。这在印度尼西亚很常见。这在菲律宾很常见。我曾在这两个地方讲过课。在南部非洲，这很常见。我之前提到过，印度尼西亚的坦迪班达 Tandy Vandai 没有受到用于杀害他人的巫术袭击的伤害。每个人都以为他会死，但他却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行巫术的人悔改并接受了基督。这是他们燃烧巫术物品的场景。顺便说一句，这并不是，你知道，有时人们称之为传统草药师或女巫。这并不一定总是正确的。但这些人自称是女巫，自称用咒语杀人。所以12年后他依然健康。他什么也没发生。20点11分钟有一张照片，他们正在为印度尼西亚山区的复兴会议期间皈依的巫医施洗。第13章第13至41节，保罗在皮西底安提阿的布道。我将从背景开始。第13章第13节到1426节，保罗和巴拿巴访问了许多城市。所有这些都位于奥古斯塔大街沿线。你可以称之为奥古斯都高速公路。在希腊语中，它是 Vasibest 即奥古斯都高速公路。它大约在此之前建造了半个世纪，部分原因是罗马希望确保其军队能够在亚洲内陆迅速行动。第13章和第13节，当他们从帕福斯直接或非常接近直接向北航行到小亚细亚南部海岸时，他们可能在阿塔利亚登陆，这是佩尔加的主要港口。然后他们可能走公路。也许这条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航，但你仍然必须从河上走公路。因此，如果他们的数量不止一个，那么他们通过公路旅行也是有意义的。他们从北边10英里即16公里的佩尔加 Perga 乘公路前往。佩尔加距这条河甚至可能通航的水域也有5英里。文字说，这是潘菲利亚的佩尔加。这一时期的潘菲利亚是潘菲利亚吕西亚区的一部分。所以路加正确地描述了这片领土。这是从43年到68年左右的 Pamphylia Lygia 的一部分，绝对是在这个时期。佩尔加是沿海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它可能有超过10万人。然后他们就出发了，然后他们可能是沿着 Vasibest 奥古斯都高速公路向东北行驶。他们还可以选择其他几条路线，但这是最好的一条。这就是他们旅行的最有可能的地方。现在他们为什么要前往内陆地区？这里别家可能有超过10万人，但路加正在讲述1314年在皮西迪亚附近的安提阿发生的故事。皮西迪亚附近的安条克不要与我们谈到的奥隆特斯河附近的早期叙利亚安条克混淆，它的规模远不及佩尔加或沿海其他城市那么大。它是罗马殖民地，因为罗马在建立殖民地时希望沿途驻扎退伍军人，因为这是在上一代不太安全的时期保持小亚细亚内陆安全的一种方式。这里有5000名殖民者，他们是住在那里的退伍军人的后裔，还有殖民者以外的其他人。但与一些沿海地区相比，人口数量仍然不是很多。他们尤其以崇拜缅因神而闻名。然而，当地最大的寺庙是最近为纪念凯撒皇帝而建造的寺庙。它比沿海城市小得多。然而，我们从考古学中得知，谢尔盖·波利家族曾居住在这个地区，特别是这里的东北部。如果他向他们提供了推荐信，如果他成为信徒，无论他的信仰是否永久，他自然而然地会这样做，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他后来成为参议员，并在后来的罗马任职在这一代人中，他可能做了一些以基督徒通常认为不合适的方式向凯撒致敬的事情。虽然我们记得乃曼他在列王记下第5章中被允许进入异教寺庙，但他实际上并没有崇拜这位神。 他只是让国王靠在他身上，国王崇拜神。但无论如何，塞尔吉乌斯·保卢斯此时至少是一名信徒，他提供推荐信是很自然的。这将是他们去内陆的原因之一。现在，他们也可以在安息日在那里的犹太教堂里讲话。这是犹太人通常举行公共集会的唯一时间，即安息日和节日。有时，如果犹太社区足够大，人们就会有学校，人们可以去犹太教堂学习。这一点在以后的时期会得到更频繁的证明。但无论如何，在第13章第15节所使用的经文读法中，保罗可能会从他们给出的正常经文读法开始。有读物，尤其是拖拉。我们不知道这一时期的读数是否已确定。他们可能是。后来有一个三年周期。你有拖拉和先知的读物。在这一时期，一些人认为人们可能能够选择自己的阅读材料，特别是在犹太和加利利以外的侨民中。犹太教堂的布道通常是根据文本进行讲道。保罗实际上从头开始讲道，直到下一次讲道结束时才讲到先知。会堂的统治者邀请他发言。同样，这也是很自然的。这是一位实际上从犹太来访的人。他接受过讲授经文的训练。当然，他们会问他。犹太教堂的统治者通常是一个荣誉职位，但通常也可以指犹太教堂的最高官员。明文表明，按照当时的阶级划分，被授予这个职位的人往往是特别尊贵、受人尊敬的阶级。这些人也常常是犹太教堂的捐赠者。在1316年，在散居地，与我们在马太福音 5.1 中看到的关于耶稣的情况相反，在散居地，演讲者会正常站立说话。耶稣读完路加福音第四章，然后坐下来解释，但在犹太和加利利以外的侨民中，演讲者通常会站着。所以，保罗站了起来。然后我们在第13章第16至43节中看到了圣经的解释，这与保罗向外邦人传道的方式截然不同。保罗在演讲中适应不同的听众，就像他在书信中适应不同的听众一样，这在古代被认为是一个很好的修辞原则。好吧，下次我们要学习的实际上是保罗在皮西底安提阿犹太教堂讲到的内容。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有些人真的很喜欢保罗所说的话，但有些人真的不喜欢保罗要说的话。这是克雷格·吉纳博士在教导使徒行传。这是第14节，使徒行传第12章和第13章。